好，请代表们翻开总页码113页，讨论案第四案是有关中讯企业有限公司建议将用于修复心脏二尖瓣闭锁不全或狭窄的人工瓣膜环，特材自锁轮环状成型束环，纳入自付差额品项案。那本案的依据是依照107年1月份的特殊材料专家咨询会议的结论来办理。那本案特材是一个金属合金的内芯，外包覆了树脂提轮针织环组成。该环后端弧线部分带有多个黄色的单丝手术线圈来围成了一个线圈。那较目前健保支付的只能修复瓣膜大小及形状的人工瓣膜环，它可以同时进行二尖瓣及人工腱索的修补手术，能有效简化手术过程，并提高手术成功率，改善病患之长期的预后，临床使用效益佳。那建议是属于创新功能特材，建议以全额的方式来纳入健保给付。那疾病治疗简介就是二尖瓣狭窄或是闭锁不全，请代表您参考。治疗的简介也请代表您参考。那本案的特材呢，它就是一个金属合金的内芯，包裹了一个树脂外面包了树脂及涤纶织成的一个铜合环。那它的后端弧线部分有多个黄色丝带组成的一个线圈。那在医师植入这个环状成型术的时候，若是需要同时进行腱索置换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个系统来方便测量人工腱索的尺寸。那我有预备一个1分钟左右的这个本案特材的介绍影片，先请代表们参考。116页，本案特材与健保已给付的特材来做比较。那本案特材跟健保给付的特材，我们人工瓣膜环现在是支付点数是20100点，那它是都是一个马鞍型的，那就是本案特材是多了一个黄色线圈，可以进行线索修补时的一个程度参考。那它们都是属于本案特材是一个钛合金的记忆金属，那它还有一个carbon fin 的一个解热碳涂层镀膜，可以增加生物及血液相容性。那厂商的建议价格是58000元，1年到5年的使用量是100组到250组，特材的费用大概是580万元到1450万元，相关的诊疗项目是68015B 瓣膜成型术。那国际价格上面，我们查到了澳洲的价格，合台币是56016元。那我们经过公立医院跟自费比价网的查询，它公立医院一共有6家，那中位数是40000元，平均价是41000元，最低价是40000元。那自费比价网呢有13家，中位数是50000，平均价是54000多，那最低价是46000。那我们建议的支付点数是采集公立医院的采购决标价的中位数，也就是40000再除以4季的平均点值，那就是以每组45413点来暂予支付。那使用量呢，那就是依心脏外科专家表示，那这个用这个特材呢，是会因为病人的病情不同及医师的执行方式，那预估它将会取代健保给付的人工瓣膜环3%的使用量，另外再依10%来做推估，预估使用量1到5年大概是300组到400组，那扣除了这个人工瓣膜环支付点数20100点的钱，那我们大概会预估是1到5年是759万点到1130万点以上。
那这一段在外国的主任能帮我们做什么？
各位委员好，那这个是主要是用在 瓣膜正貌瓣就是二尖瓣修补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现在修新的方式的修补，以前都是用法国式的修补，那现在用美国式的修补，那美国式修补的话，都会把那个腱索啊，用新的腱索，刚刚像刚刚那个影片啊，它从下面的勾上来新的那个腱索啊，用那个 Gore-Tex 的那个特别的缝线啊，那个新的腱索来，那是最符合人体工学，然后最符合原来的生理状态。那法国式的话，就是把整个瓣膜这样切来切去的，那会影响到它原来的瓣膜的功能，所以这个是美国式的最新的方式啊。但是啊，这个就是需要很好的技术啊。那这个瓣膜环啊，新的瓣膜环，以前也有旧的瓣膜环啊，但是就靠外科医师啊自己的技术啊来克服各种缺陷。那现在有这种新的瓣膜环的话，那以后那个技术上啊就会比较简单然后成功率比较高，然后它的品质啊手术的品质啊会有一定的品质啊可以确保所以这是它的最大的好处那当然是价格会比较高所以这个是给大家来讨论的那以上报告，谢谢。
谢谢您的报告。那各位委员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这个问题其实跟前案其实类似，意见是类似的，就是说他有不同嘛？因为我看专家会议认为说，他除了在最后一页的专家会议那边认为说，他跟现在健保起步的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可以进行二尖瓣。跟这个人工腱索的修复，就同时可以做，大概是传统的院长做母亲体可以，所以它起步会比较高，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同样的，我还是建议，就是说使用这个，它要定时定量，就是说我同时要进行什么样什么手术的时候，我才用这个，不然我用传统的2万多块。
传统的也可以做。二尖瓣的修复跟人工腱索的修复只是成功率不一样成功率会差很多，比如说这适应症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说如果你手术失败了，那他可能隔一段时间一年两年后又回来再来开第二次刀就是有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那如果说手术成功了，那可能大概如果根据他们的报告那个10年再手术的几率大概会低于20%。但是如果说手术不成功那个或者甚至当场就要换掉换成那个人工瓣膜那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它的最大好处就是这个让这个修补的那个品质会大幅的提升。
请教一下叶主任，就是说就目前已经有用这个新的材质多少个心脏就在手术心脏的中心有在使用，在台湾已经有在使用，
主要的北部的几个医学中心都在用。
那所以现在就是让
自费
病患
自费。自费。当然那如果他负担经济负担有问题的时候，就我们就用旧的，就用旧的。
其他的没有意见。
我觉得这个案子，因为原本在申请的是申请自助差额，那原本这个是属于全自费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在也许能够提升品质，然后它的疗效也比较好？我觉得初步现在是不是应该可以让它纳入自费差额的健保给付方式，让病人去做一个选择？那也许一段时间之后可以看得到会有更好的一个组织去。
我们去问的审查医师的就是回来结果，他是说事实上这样的病患是有需要的，而且让在使用当中，因为他们要开进去的时候才会决定他用哪一个材料，那在这个时候才去跟民众说你们要去做自费，在第一线临床医师他们难以去做这样 decision making 的时候，才会就是说后来最后共识就是说，因为它的价格差，就是健保因为 case 应该病患会用这样的状况是个案数没有这么多，然后价格呢是在我们合理的财务范围之内，那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全额给付，先是这样考量。他这个材料是要进去之后他没有办法先评估过去，
如果原来是属于自费比较的时候，他不是刚想第一时间就应该已经先决定他可以选择用自费，而不是在就是在开的时候才决定他是全额自费或者是保障。
跟各位委员再报告一下啊，因为这个是很多是开刀情况下进去啊，才知道说要用哪个环哦，因为我们那个医师啊，外科医师啊，十八般武艺都会啊、哦，但是临时来用哪一招啊，要进去才知道啊、哦。那个我们虽然开刀前啊，心脏内科医师会给我们很多的心脏超音波很多的资讯啊，但是那个都还不够的啊、哦，因为。所以啊，才没办法用机器人来取代外科医师，啊、哦，那也没办法说用年轻的医师啊来取代资深的医师啊、哦，因为这个都是需要经验的累积啊，啊、哦，还有临床的判断啊、哦，所以我确实很难跟你讲，哦，我这台刀下去啊，我要用旧的人工环这瓣膜环还是用新的瓣膜环啊、哦，真的是没办法决定。当然，如果说各位啊说。限制说不准用这个也可以啊，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在做 那当然就病人啊就是会有一定的失败率啊就会提高，就跟以前一样，那我们就台湾的医学啊就跟十年前一样。
所以照刚刚专家讲的，就是进去看病人状况，然后决定使用什么样的东西，所以那个进去看到那个状况就是他适应症，所以就是要定适应症嘛，要很清楚的定出适应症什么样的状况我可以用这个，什么样的状况我要用另外一个，这个我觉得心脏外科专家是有能力去把它定出来，这个才合理的，不然的话你会变成这个东西你也没有适应症，刚刚听起来觉得好像两个都可以，旧的也可以做新的也可以做，只是旧的失败率比较高，那我站在病人立场你为什么要给我失败率比较高的做，对不对？那每一个都要求做这个东西，那其实这个我觉得就失去它的意义了。所以我建议还是要去定比较严，对于这个品项要定比较严格的适应症，那让大家就知道，让所有的神经外科对不起，心脏外科医师知道，我用这个东西就是要符合这个适应症，用那个东西就是要有另外的适应症，这样可能会比较适合一点。谢谢。
你觉得这个有没有困难定适应？
没有困难，
那
这个
其实也是
从来不怕开刀，我不怕不开刀。
那这个案子是不是也是就请那个专家在
可以，报告主席跟代表，其实这个我们健保署的承办同仁其实都放口跟专家们在沟通，其实有建议要定适应症。所以我们就带回去再请学生公司这样。
谢谢。那这个案子就暂时之后的参考，我们那个专家给我们适应症以后。好，那谢谢，尤其是今天这位专家做了很久哈，谢谢你。好，那今天的案子应该是都结束了。